朋友，欢迎来收听《真光系列查经》，由庄祖坤牧师和庄刘真光师母主持。
首先，在这个中国过年的大年初一，先跟大家恭喜过年。在美国呢，当然没有什么过节的气氛啊，所以中国棉袄大概一年就只这么穿了一回。不过虽然是阳历年过了哈，现在过了一个阴历年，但是今天这段圣经其实也对我们有很多的提醒，尤其这段圣经当中有一段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一个我刚信主的一个过程。当中一段圣经对我很有帮助，所以再次也提醒我们我们怎么样在神的面前做一个能够各方面讨神喜悦的一个神的儿女。因为在提摩太前书的前三章，一方面谈到教会各样事工，这些事情好像也对着提摩太说，但是也对着全教会来叙述的。第四章以后有很多看起来比较个人化的啊，比较个人对于一个像提摩太这样一个年轻的传道人的一种耳提面命，一个保罗是已经60多岁的一个资深的传道人宣教士，那么提摩太是他带领的一个年轻的后辈，所以有一些话好像是老人家对年轻的提醒他，这种事情要怎么做，这种事情要怎么做。像下一次我们谈到第五章的时候，对老年人如何，年轻的该如何，对姊妹要怎么样，对这个弟兄要怎么样，诸此类有一些这种的提醒。但是虽然看起来是对传道人所说的，其实很多方面也是我们每一个信徒都应该去学习的一些很宝贵的一些教训。那么刚才我们所读的圣经第四章，他第一节到第五节提到什么呢？提醒提摩太作为一个传道人，他有一个很重要的责任，他要去防备在教会中常常会出现的一些所谓似是而非的道理。似是而非就是听起来好像有道理，但事实上却是一个错误的道理。因为保罗一开头第一节就说了，圣灵明说在后来的时候必有人离弃真道，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后来的时候，这个后来的时候也可以翻译成末世的时候。那谈到末世，你知道在教会历史2000年以来，也常常拿很多人拿末世来做文章，或者来发表一些耸人听闻的消息，世界末日来了，赶快卖财产，然后卖完了给我。那消息过去了没事儿，隔一多干年又来了。末世这个信息好像圣经上常常提到，也因此很多人拿这个作为话题。这边就提到在后来的时候，或者说在末后的日子的时候，其实在圣经的观点，什么叫做末日，什么叫做末时，末时是从耶稣基督升天教会成立那个时候算起，一直到耶稣基督再来，这中间几千年几万年，我们没有人知道多少年，这段时间都叫做末世。不是一定要耶稣基督再来的前几年前几个月那叫做末世，所以我们现在已经在末世里。当保罗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已经在末世里面了，所以常常提醒说我们现在就是末后的时候了。那很多人是认为说，保罗以为在他死以前可能耶稣就带来了，世界就结束了。其实保罗并没有这样说。末时就是指人类历史的最后一个阶段，而这个阶段的切分点就是十字架。当耶稣钉十字架为我们而死，带来了一个救恩，然后他被接升天以后，就开始了一个所谓教会的时代，那也就叫做末时。所以末时的开始是从耶稣升天，他完成地上的事工之后，末时就开始了。末时什么时候结束？耶稣基督再来才结束。就这段时间可能是相当长的时间， 我们是在这个最后历史的最后一段，最后的一段就叫做末时，所以我们一直是在末时的时候里面。因此有一些现象是在这段末时的时间当中会一再重复出现，这是所谓圣灵明说。在末时的时候，有人会离弃道理，听从那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最后一个阶段，你可以说对于撒旦、对魔鬼来说，这是他最后的一个挣扎。因为当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圣经上已经说了，耶稣钉十字架就已经在某一层的意义上打败魔鬼撒旦，魔鬼撒旦已经被打败了，他从死里复活了，事情已经过去了。只是那是属灵天上的征战，那个阶段结束了，地上事情还没有了。因此魔鬼在天上没有什么可做的了，但是在人间他仍然可以做最后垂死的挣扎，来蛊惑人心，来迷惑一些人。但是迷惑的人除了是那些根本没听过基督教没信的人以外，他也可以在教会里面，在信徒当中产生这些似是而传播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然后引诱了一些人去听从。所以他提到说有人会离弃真道，离弃真道，这样的人一定先在真道里。如果他根本还没信，哪叫离弃真道，他本来就不是嘛。离弃真道就是他已经有了真道然后又离弃，那才叫离弃嘛。你没结婚，你不会离弃老婆的，他不是你老婆你没有离弃他，可是他是你老婆你把他甩了，那叫离弃，对不对？是先拥有才离弃的。他是先拥有真道的人，然后离弃真道，听从引诱人的邪灵和鬼魔的道理。这些人都是所谓教会里的，至少表面上叫做基督徒的。所以他是提醒说，将来一定会有这种事情发生，有人会发表一些妖言惑众的道理，但是又有人会听。所以他所警告的是，指的不是在发表妖言惑众的人，他在警告的那是一些信徒，那些在真理上不清楚，以至于会离弃真理，会听从引诱人的异端邪说的，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教会历史2000年以来，果然是一而再的、再而三的、不断的发生。因此，作为一个传道人，保罗提醒提摩太，就是说这种事情会发生的，所以你提摩太，你的责任是什么？你的责任就是要有一个好好的教导啊。所以他后面，为什么会强调说，提摩太他的责任职责是什么？他为什么要教导？他为什么在敬虔上要操练自己？为什么要在信徒中做榜样？因为只有这样子，你可以让信徒，真正的信徒能够站在真道上不偏离。否则的话，这些妖言惑众的这种异端邪说出现的时候，可能你挡都挡不住。如果你没有好好的教导真理，那么信徒说是信的，对真理一无所知，很容易就盲从了。或者说这个作为传道人的，你没有在各方面树立一个很好的生活各方面的榜样见证，那就好像羊没有牧人一样。那当然异端邪说出来以后，就会有很多人听从引诱人的这些道理，有人会离弃真道。所以有人离弃真道，当然那些人当事人本身难辞其咎，他有他的责任，传道人有传道人的责任。为什么你所牧养的羊群那么样容易随从异端？你的羊群为什么那么样容易离弃道理？你的羊群为什么那么容易去听从一些似是而非的道理？传道人不能说我没有责任，你有责任。所以这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将来这种事情一定会发生的。那他就花了一点时间稍微说明了一下这些错谬的道理怎么来的，为什么在教会里面有这种事情会发生，有人会讲，而且有人会信，有人会听呢？他提到了，因为首先他提到的是由邪灵鬼魔的道理，表示说这个的来源不是从圣灵来的，不从神来的，是引诱人的邪灵。我们的邪灵的中文的邪旁边打打点点点，就是说引诱人的灵。但引诱人的灵既然不是圣灵，那非圣就邪咯，就叫做邪灵，中文就加上一个邪灵。有一种引诱人的灵 自称讲这种话的人一定自称说圣灵感动啊，他做了一个梦啊，然后其实不是来自于圣灵，当不是来自于圣灵，当然就来自于邪灵，而且是鬼魔的道理。然后这些人叫做说谎之人的假冒，自等的良心如同被热铁烙惯了一样。说这样的话的人，这些散播这种似是而非妖言惑众的这些人，他称他为是假冒的，就是假冒为善。他有一个假冒为善的动机，他后面会提到他所宣讲的道理当中，其中包括什么禁戒嫁娶啊，不准嫁娶，要守独身啊，哪些食物不能吃啊。他为什么讲这些道理呢？因为他们觉得一个不搞男女关系，不娶不嫁的，什么都不吃的，哎呀，这种人最敬虔了。然后呢，可能他自己也是故意表现的这个样子，让人家觉得哇，这个人宗教上好虔诚哦。假冒为善，假冒为善的动机其实是让别人来崇拜他，让别人来敬仰他，这个动机本身它叫做假冒的。你不是把荣耀归给神，你是把荣耀归给人，方法使用这些境界这些东西啊。所以他说这种人是说谎之人，他们是在假冒为善的，那么他们的良心好像被热铁烙惯一样，你知道热铁烙惯的大概就是没感觉了。我那天看到电视在提到巴基斯坦边界上，那么前一阵子大地震嘛，所以那边有很多的难民，然后有一个美国人很有爱心，他去送一些帐篷啊毯子上山了，那电视镜头这样照的时候，哎，就照到山上的那些人打着光脚在雪地里面走。我想说哇多冷啊，他打光脚爬那个山，然后是冰天雪地的，没有鞋子，是穷没有鞋子，当然我相信是穷。但是如果是你我的话，会不会冻坏了？会不会觉得怎么样了？啊，冷会有感觉的。我相信那种人已经如果说走惯的话，他已经没感觉了。那有些人农夫一生都不穿鞋的，然后呢他在沙地土地上走来走去，有些碎石子路他走起来没事儿，没感觉了，他的脚皮已经没有感觉了。很多人的良心像被热铁烙惯了以后啊，没反应，没感觉了，做坏事都可以说我杀人，我凭良心杀的，拐了人家的钱呢，凭良心，我还给他一点钱还可以坐公车回家呢，哇，把人骗了拐了或者抢了，那我还留点钱给他吃碗泡面，好像很有良心呢。这种叫做良心被热铁烙惯了，都没反应没感觉的。所以这样的人，尤其你知道，我不知道你碰过那种很会说谎的人没有，有些人说起谎来哈，如果很少说谎的人一说谎脸都红了，有些人是脸不红气不喘的，哎，这个说起谎来简直跟比演戏还是像真的一样的。这种叫做良心被热铁烙惯了，主要强调说谎之人的假冒。有一些人在假冒一些事情的时候，是真的让你没有办法分辨是真的还是假的，因为他的良心已经好像被热铁烙惯了，已经没有反应了。那第三节就提到说，那到底这些所谓假冒为善的这些人，他们在宣扬什么道理呢？下面只举了一些例子。那当然这些例子就表示说，在这些人当中所说的，可能这个是最常常被提起来的，而且事实上教会历史2000年以来，这两方面也的确是一而再再而三，到今天是被拿来作为一个话题来表达一种我们所谓假冒为善，假冒的虔诚，假冒的那种宗教上的虔诚的。一个是禁止嫁娶，一个是禁戒食物。禁止嫁娶当然就是说不要结婚了。那么我有些机会碰到一些不管在海外或者在国内的时候，碰到一些在中国家庭教会里面的一些人。那中国家庭教会 你可以说一方面有很多神的恩典和祝福，他们在受苦的情况下热心传福音，他们对信仰很坚贞很执着，这都是值得我们佩服的。不过同样的，在农村的家庭教会当中也有各式各样的奇奇怪怪的人，奇奇怪怪的说法。那么曾经我碰过一群信徒，他们就提到说在他们的教会里面他们教会的他们叫他领导，不叫长老，不叫执事，就叫领导，那就跟党里面的领导，政府里面的领导一样。他说我们教会的领导告诉我们，他们从年轻的时候信主，二十来岁没结婚没娶没嫁，那么有时候在谈恋爱了，教会的领导就说话了，爱主的人干嘛还分心去爱男的爱女的，所以爱主的就啥都不爱了，啥都不爱了，谁也不爱了，就除了爱耶稣谁都不能爱，不准谈恋爱，不准谈恋爱。那不准谈恋爱他没说不准结婚，那不谈恋爱怎么结婚呢？所以呢，很多人到三十来岁了，弟兄和姐妹都没结婚，那就都觉得要爱主，对对对，是要爱主，爱主，可爱主就不能爱弟兄，也不能爱姐妹，也不能够谈感情了。当然其中有一个教会后来他们的教会的领导自己已经六十来岁了，太太大概生病死了，或者总太太死了，这教会的领导又娶了一个比他女儿还小的，这一娶了以后呢，教会里面就乱了。他们想说我们不准谈恋爱，几乎都不准结婚了，我们教会的领导再婚了，他娶一个比他女儿还年轻的，那为什么我们不能结婚呢？就大家开始不服从这个教会的领导了。但是难道一个基督徒他虽然爱主愿意侍奉神，然后婚嫁有什么不对吗？当然后面保罗是用食物来做一个比方，但原则是一样的。因为他们不但禁止嫁娶，又禁戒食物。其实圣经上他并没有提到什么食物哈，只是中文小字下面就是说或做又叫人戒荤，就是说不准吃肉。原文没有说不准吃肉，只是说禁戒某种食物。那什么是某种食物？没特别说明。但是在教会历史当中，还有很多人解释认为，某种的食物通常是指的肉类，就要吃素，不要吃荤。但我说了哈，再强调，圣经原文没有说不准吃荤的，原文没有这个意思。在历史当中是有一些教派有一些人特别强调基督徒，好基督徒虔诚的基督徒应该不吃肉只吃素啊。但是不仅仅这个，也有在圣经当中你也会看到保罗的书信中也有提到，在那个时候有很多犹太背景的基督徒，他们是基督徒了，有犹太的背景，那犹太背景过去有很多食物是不能吃的，叫不洁净的，因此他们还是很坚持犹太旧约中所谓不洁净的东西不准吃了，就禁戒那些所谓不洁净的物，这是另外一种。那保罗就强调，现在我们成为一个新约时代的信徒以后，这些旧约律法中的只是一个象征性的，现在来讲其实所有的东西正如下面等下所说的，神所造的万物特别是作为食物的都是看为美好的，都是神预备让人享用的，不管是荤的不管是素的，不管是所谓洁净的动物不洁净的动物，都是可以的，都是用感谢的心领受，都是好的啊。保罗的教导是这样，所以有些人禁戒荤的动物肉类，有些人是禁戒犹太人认为不洁净的物，也有些人禁戒甚至有些人坚持或者要求或者特别高举那种什么都不吃的，什么都不吃的，就是常常强调禁食，然后禁食很久，各式各样的道理都有。但他强调说假冒为善的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要禁戒食物？就是有些人认为禁戒的食物就表现他宗教上更虔诚，他更高人一等啊，好像他不爱世界，好像他能够戒除所有的这些欲望这种之类的，就是指食欲。其实这边呢，保罗就用把一个属灵原则来教导我们了，到底应该怎么来看这些食物呢？ 他第三节后半就说了，这些食物是神所造，叫那信而明白真道的人感谢的领受的。神造万物是要让我们感谢的心去领受的，没有说吃任何的食物有圣洁的食物跟不圣洁的食物，他的意思在这里。因为所有的食物，第四节，神所造都是好的，因为神在创世纪的时候，每造一个东西，神看为好的，这个是好的啊，神看为美好的。如果我们以感谢的心去领受，没有一样是可弃绝的，而且都可以成为圣洁，特别是透过神的道理和人的祈求。所以因此这个原则其实不但用在食物上，在婚姻上也是一样。婚姻是神所设立的第一个人跟人的关系，英文叫做 institution。 institution 可以翻译成组织啊、结构啊什么东西，那这个机构本身都是人组成的，教会也是 institution， 政府是一个 institution， 任何的社团是一个 institution， 学校是一个 institution。可是第一个最基本的 institution， 这种人跟人的关系，那就是夫妻关系，那是神设立的。神看那人独居不好，为他造了一个配偶帮助他，或者说为他造一个最合适他的伴侣，原文的意思。婚姻是神设立的，所以神看为好的，反而是那人独居不好。那神所祝福的婚姻为什么要禁戒呢？为什么不结婚比结婚好呢？所以保罗的原则是一样，神所设立、神所造的看为好的，以感谢的心领受，这都是圣洁的，是圣洁的，不应该是禁绝的。当然某些特殊情况是有的，在婚姻当中，保罗自己也说，保罗自己是独身的，他也说有些人有一些神的呼召恩典的话，如果你可以独身，有这样这样的好处，但他说每个人不一样啊。那么耶稣也说过类似的道理，独身有些人某些原因他会独身，但是不是人人都应该如此，必须如此，或者独身比不独身要高人一等，不是如此的。那当然今天在天主教圈子里面，多多少少这个观念的影响，使得他们到今天是坚持只要做神职人员，就是做神父修女，必须独身。独身的原因就是因为你独身，你就可以多专心爱主，然后有这个好处。我们从来没有否定独身有独身的一些好处，至少你不必譬如说早上来聚会，你不必担心刚刚要出门儿子要撒一泡尿，车子都发动好了，然后又回去，哇，来了，把了半天，好了，来了，哇，又会迟到了。单身呢，你没有这种问题，你不会有这个。虽然如此，有这些好处，那并不等于说，如果你要做什么，你就必须要如此。那现在当成一个必须的规定，就产生一些流弊。那就是说，有些人愿意想要妻室奉神，可是他事实上生理上他是不适合独身的。那怎么办？因此就产生，所以说教会历史这么多年以来，一直到今天，为什么在天主教圈子里面，那些神职人员、神父当中的性的丑闻啊，这些问题会那么多，就是因为这有点违反生理，就是因为你过分高举独身是多么的圣洁，多么的那个，把一个本来是人可以根据各种状况做一些选择的，就变成一个必要条件。像这些事情保罗提醒了，这个其实不是来自于神的教导啊。当然我们并不是说因此天主教这方面的教导是来自于邪灵鬼魔的道理，我想我们没有要这样的定罪，但是我说这个里面有一些事实上不是圣经上一个清清楚楚的正准确的平衡的一个教导。那么当然我们在说的这些禁止嫁娶、禁止禁戒食物的，有一些是真正明明显显的是那种异端邪说。我们前几个月在教会也教过那个异端啊，那我也提到过在中国大陆有很多种异端，有一种异端就是禁戒食物，他倒没有说都不准吃，他不准吃太多， 那个教派叫做二两粮，每一天只能吃二两的米饭或者是麦子。那我们从这种香港、台湾来的、东南亚来的，我们吃饭不称重的，对不对？我还想了半天，二两是多少呀？我会吃的多少才算是超过二两呢？有人告诉我，差不多就是一碗饭，一天不准吃超过二两。那以前国内还要用粮票的嘛，所以就很容易算了。你去餐厅吃饭都要给粮票的，所以你知道二两哦，超过了，超过就不爱煮，爱煮的就只能吃二两。那也有一些教派呢，就禁止嫁娶啊。可禁止嫁娶，他那些异端的头头们，那些所谓的领导们，他们自己可是乱搞男女关系的。哎，别人不准嫁娶，他自己是乱搞男女关系的。像这一类的异端学说，非常的多。但这是近代的，在中国的。可是我说，教会历史2000年以来，从来没有少过，总是每一个时候不同的地方，就是又会有一些人用这些。禁止嫁娶、禁戒食物的方式，这种言论来引诱一些人，但是也有一些人是受引诱的，所以在这件事情上是值得我们去提醒。我们要知道一个属灵的原则：神无论在食物上、在婚姻的事情上，甚至在别的事情上，我们到底要怎么去看待这个问题？基督徒不是一个禁欲主义者，基督徒不是禁欲主义者。我们甚至认为吃东西有食欲，食欲是神所创造的，性欲，性欲本身并不是不圣洁的，性欲是神所造的。所以你存着感谢的心领受的时候，在婚姻的环境条件之内用的时候，这是神所造的，他看为好的，是不应该禁戒把它禁止的，因为这是神所造的。其他的事情也是用同样的原则。当保罗提到这些传道人要做的事情，就是你自己要了解这个道理，要教导你的信徒，让他们提醒他们，免得他们没有好像这些真理的教导的时候，就很容易被异端邪说引诱。所以在第二个部分第六节开始的时候，他就提到你传道人的责任是什么。你若将这些事提醒弟兄们，便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传道人的职责是需要常常教导提醒，也就是说，作为一个传道人，我们在讲解圣经，在主日学也好，或者是查经，或者任何的公开的、正式的、非正式的场合，我们所做的教导的工作，其实在某一方面是一种提醒的工作，也是一种预防的工作，好像打预防针一样。因为如果是真理上你有很好的根基，有很好的教导，当有人提起一些不合乎圣经的异端邪说的时候，信徒马上就会懂得分辨说，诶，我看过的圣经好像不是这样说的，他为什么讲这种道理，这道理从哪里来呢？圣经上有什么地方有，或者完全跟圣经相反，信徒就有提防，不会被引诱。所以他提到说，你要把这些事情来提醒教会的信徒们，你就是基督耶稣的好执事。当然中文的这个好执事这个字哈，很容易找人混淆，因为第三章提到做长老、做执事，这个执事不是那一个执事，这个执事最好的翻译是你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固然是同一个字哈，这边的意思不是做教会长老、执事的那个头衔，而是作为一个好的工人、服侍神的人的意思，所以是耶稣基督的好仆人。作为传道人是一个神的仆人，你要做一个好仆人，就要常常把这些真理、这些道理，就我们提到的这些属灵的真理，要来提醒信徒。那么一个好的神的仆人，不但是能够提醒弟兄姐妹，而且自己呢，第六节后半说，你在真道的话语上和你向来所服从的善道上，你自己也是受教导的，受的教育，也就是教学相长哈。一个好的传道人，你会善于教导的人，你自己没有不常常受教导的，你应该自己常常受教导，你才能教导人的。所以他这边强调说，如果你常常提醒信徒，你自己是好的仆人，你自己也在真道上、在善道上自己受的教育。所以也提醒 这个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你自己要常常在这方面有学习。但是他反面的就提醒说，你要好好的学习真道，教导真道，但是你要避免的是什么？第七节，弃绝那世俗的言语和老妇荒谬的话，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二次提到荒谬的话，第一次提到是在第一章开头，保罗写这封书信就提醒提摩太了。他说，我把你留在以弗所是要干什么？第一章第三节，嘱咐那几个人不可传异教，不可听从荒谬无凭的话语。就是一样是在教会的环境中，有些人不是按着正义是解释圣经讲解圣经，是讲一些荒谬无凭的，讲一些一方面耸人听闻，一方面引人呢反而走到一个错误的一种追求去了。譬如说前些年，虽然那本书出了我看十来年了吧，不过总是还隔一段时间就有人又提起一本书，叫做 Bible Code， 圣经密码。那么他们声称的圣经密码就是说，因为他们是用旧约圣经，旧约圣经希伯来文一个一个字母的，那么在旧约的圣经过去的时候是没有标点符号的哈，所以如果你把旧约圣经排起来的话，一个字接一个字，没有标点符号隔开来，全部都是字母，对不对？然后呢，他们说圣经中有很多的密码，这个密码你要用电脑去算。譬如说他们就用电脑说，好，从创世纪到马拉基书结束了，整个创世整个旧约，他说电脑你给我选每30个字母抽一个出来啊，所以他从第一创世纪开始一直到创旧约结束，每30个字母抽一个字母出来，然后把它排列出来，会变成什么字，然后会变成什么东西，然后就发现说，哦，每隔多少字母会发现，然后最后就宣布结果。他们这样抽的结果呢，当然每30个字母的，每60个字母的，15个字母的，抽抽抽抽抽，哇，圣经好伟大哦！他预言了英国戴安娜那个查尔斯王子的老婆会死掉，果然死了。预言到以色列以前有个总理叫拉宾被暗杀，所以刚刚过年，有些人用电脑去算算算算算。2006又会出什么？哦，圣经上密码算出来了啊！我不记得有没有这种说法，至少去年有一种说法，后来没有应验。不许总统不得好死，就去年过去了，没事。万一蒙上了一个呢？哎呀，你看圣经有这个，所以的结果是什么？他一方面你说他妖言惑众，他也没有说什么，可是读圣经。就不去读圣经在讲什么，就是在讲说圣经哦，几个字母排在一起又会预言了什么事情。戴安娜死了，你看过了几年记得她了就不多了，再过20年你的女儿根本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人叫戴安娜。戴安娜是谁啊？她死跟不死怎么死的，对世界有什么影响，对你的人生有什么影响？这是圣经要留给我们的东西，就是拉宾总理被暗杀，戴安娜会撞车死掉。圣经要给我们这个吗？可是如果你只想圣经当中去得到这些所谓的世界新闻，那也叫偏离。就读圣经，何况一定会告诉你说，你别读了，圣经你读不懂的。第一个，希伯来文你不懂；第二个，你不会电脑，你会电脑，你家里也没那个电脑，所以。圣经密码所有传递的密码的消息都是你这本圣经读不出来的。那如果你信这一套，你每个圣经都关起来了，我干嘛读这个圣经？我去到处找一些书，谁知道圣经密码的啊？谁家里有电脑的帮我算一算吧，今年又出什么事儿了，或者我该嫁人不嫁人，圣经有没有告诉我呀？这一类的事情都是类似于这边所谓老妇荒谬的话，唬人的，但是就一个巴掌，一个巴掌不会响，两个巴掌才会响。有人愿打，还有人愿挨呢。有人愿意常常讲老妇荒谬的话，也有一些人耳朵天生的就是来听荒谬的话的。正经的话不想听，就想听哇！一听到这个，所以赶快去买一本圣经密码来读一读，又看看怎么了。 这种的人是容易走入异端邪这个歧途的。所以保罗提醒提摩太，这些你要弃绝，世俗的言语，老妇荒谬的话。然后他提醒他，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第八节说，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因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操练这个字的希腊文，你知道在西方国家一直到今天，你会注意到我们中国人哈，老老少少说很重视运动，很重视保养身体的少数人有，大多数不会的。西方人是很多的，西方的人男男女女跑步的跑步，练身的练身，举重的举重，搞这个搞那的，这是有西方文化传统的，尤其是希腊人。所以奥林匹克是从希腊开始的，所以在西方国家来讲呢，尤其是男人对于锻炼身体呢是非常非常看重的，而且他们也非常高的这种自制的力量啊，自我节制的力量。所以无论是饮食，无论是锻炼身体，所以这个字希腊文的操练这个字本身就是运动的意思，那个字的希腊文就是今天的体操的那个字 gymnastic 的那个字，那个希腊文直接，所以那个体操的那个字是来自于希腊文，几乎每个字母都差不多，只有最后几个字母不一样。而且练体操的操练身体，西方人很看重操练身体，他说益处还少，不是说没益处哈，操练身体是有益处的，你常常慢跑走路或怎么样保养身体很好，但他说操练你的敬虔的生活那益处更大。可是今天有很多的人包括在西方国家，他们可能有一些是有基督教背景，家庭背景，基督教的这种社会背景啊，西方国家很多是基督教的背景，他们可能花很多钱，花很多时间，很多的力量运动，他不一定花一样多的时间钱和时间去在敬虔上操练。那些他可以花一年上千块的这个会员费参加什么一个运动俱乐部啊，每天去游泳举重跑步，然后这个三温暖，然后哇，可能即使不是每天几小时呢，一个礼拜大概五六个小时以上是有的，那个会员费也很高的，他在身体的锻炼上非常的注重，当然有益处，可是他花多少时间读读圣经呢，默想呢，好好去常常在神面前反省检讨自己的属灵的生活，我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呢，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在道德上恐怕差别很大。保罗的意思就是说，你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不是说他不需要操练身体，但他说操练你的敬虔的生活，敬虔的生活也就是怎么样过一个讨神喜悦的生活，怎么样让你跟神的关系更加的亲密，让你能够活在基督里面。他说在这方面，第一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来生当然是将来与主同在的那个应许，今生是什么应许，今生的应许就是我们能够天天活在基督里，行讨神喜悦的事情，神与我们同在，这是今生的应许，将来永远与神同在。然后他也提到这个，他说这句话是可信的可佩服，就是这是真的，这是他来自于神的应许，这是来自于神的话语，这是真的是可信的，而且我们劳苦努力，第十节正是为此，因为我们的指望在乎永生神，他是万人的救主，更是信徒的救主。在敬虔上操练自己是我们应该要为此劳苦努力的，在身体上锻炼自己的人没有不劳苦努力的，你看他们那些慢跑的真的是也要相当的毅力。我说过我小女婿是跑马拉松的啊，他现在大概体力也不行了，他不跑正常马拉松，正常的马拉松26英里，他现在跑 mini 马拉松， mini 马拉松10英里的，可是他如果要跑那个的话，他不能说啊，今天在 Boston 有马拉松或者 Chicago 有马拉松就去就跑，去之前几个月你就开始要慢慢练了，不然说你平常都不跑，那天说跑马拉松就上场就跑， 你根本跑不下去了。尤其你不常运动的话，那当你在操练的时候，有时候真的觉得说，哎呀，跑不动了，不跑了。你要有很大的毅力，劳苦努力，好像把吃奶的力气都使出来一样，每天就逼着自己跑完跑完跑完，你的体力才可以那个。有一天我不知道干什么，从哪里到哪里去，我要走路到一个地方去，想说哎，好久没跑步了，大概还行吧，跑过去。你方想平常不运动，用这个来运动一下，跑不到200公尺，不行了。锻炼身体是需要劳苦努力的。后来我想想，我今天又不是为了运动而运动，我今天只是要去那边，那我跑的可以快2分钟，不跑的慢2分钟，哎，算了，不跑了，我就开始走路走过去了。好像不够那个毅力。锻炼身体是需要毅力的，是需要劳苦要流汗的。那操练敬虔呢，当然一样的需要毅力，需要劳苦，需要努力的。有时候你说我平常读圣经，哎呀，有时候读有时候不读，哎呀，是懒懒散散的，没错，就跟运动一样，你需要有决心在神的面前，愿意为此劳苦努力，那么你就可以慢慢的操练。所以操练敬虔的意思就是说，过一个敬虔的生活，不是你说就做到的，它需要持之以恒的。正如锻炼身体一样，不是一天两天这样打摆子一样的，而是你必须长期的，你甚至必须劳苦努力。我们需要在这方面彼此勉励，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当然到底敬虔的生活包括什么，似乎在这里他没有讲得那么清楚，但是我觉得从11节到第16节的后面这一段呢，给我们很多一个很好的轮廓。所谓的敬虔上操练自己到底涵盖了哪一些东西？11节提到说，这些事你要吩咐人，要教导人，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这些要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了。这些事情，他说你，我教导你了，我吩咐你了，但你同样要把这个吩咐别人，教导别人。12节说，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当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不要叫人小看你年轻。这个年轻人这个字哈，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环境、不同的语言当中都有不同的含义的。我们今天如果说一个人说，哎呀，你很年轻，这个意思是指的他几岁呢？我们今天说青少年，或者说教会有一个青年团契，假如说教会有一个青年团契，那青年团契几岁才可以参加青年团契呢？我就想起以前我的教会，以前我自己在台湾参加的教会呢，因为我们聚会的地点是借青年会 YMCA 是 Young Men， 对不对？ Christian Association Young Men。 因为我们在青年会聚会，所以我们教会的名字呢，那条街叫做许昌街青年会，所以我们教会叫做许昌街青年团契的教会的名字。但是我们教会当中有80岁的，我们都参加青年团契，就教会名字叫做许昌街青年团契。这个教会名用了20多年，后来才改名，后来也搬家了，现在搬到林森南路，就叫做林森南路国语礼拜堂，所以我们都用街名的。那以前我们一直叫青年团契，可是我以前也刚信主去教会的时候，也想说为什么我教会叫青年团契，我那时候18岁，当然我是青年了。可是看看那个老伯伯，他八九十岁了耶，他还参加青年团契啊？他应该参加老年团契的。但是我们青年团契这个教会里面是有老人团契，所以青年团契教会当中有老青许章街青年团契的老年团契，是我们教会名叫青年团契。到底青年什么意思？希腊文里面这边所用的青年这个字，根据我们所查到的所有的文献，圣经里面的甚至以外的文献，我们所了解大概的意思就是40岁以下。原因是这样，一方面的原因据说跟兵役有关的，当时当然不是那种全民皆兵的， 但是呢征兵也好怎么样，通常他们在服役的时候能打仗，通常他们都是以20到40之间主要的那个，所以能够拿枪打仗的那些人都被列为年轻可以打仗啊，所以40岁以下。那还有别的原因，但是我们大概知道是40岁以下。这个时候的提摩太，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大约一般的说法35岁左右。原因是我们说过，这个提摩太跟随保罗的时候大约是在20岁上下，就在使徒行传里面他的母亲把他交给保罗了。你不可能说保罗出去传道还带一个12岁的年轻的小伙子，12岁的小伙子搞不好要吃要喝你还得哄哄他的，做宣教士爬山越岭还带一个小累赘啊，他不可能把个12岁的交给他的。但是那时候提摩太的确是很年轻，所以很可能就在20岁边缘。但是当保罗写提摩太前书的时候是那个之后大概15年到20年了，所以因此提摩太这个时候年纪大约是35岁上下，这是一个合理的推测，因此还是年轻的。这个年轻的意思也一方面因为在以弗所教会当中可能有许多至少当时选出来教会中的长老执事，有很多可能是40-50岁、50-60岁的，相对比起来有50岁的长老，这个传道人只有35岁，他不是年轻吗？那当他要讲一些话甚至来劝勉长老们的时候，你不会觉得你太年轻了吗？所以会有一点点畏缩，所以保罗提醒他说不要叫人小看你是年轻的，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做信徒的榜样。也就是说在属灵的个人的属灵生命上，保罗提醒他你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各方面做信徒的榜样，你的话就有分量，别人就会服你，即便他年纪比你大他也会觉得你是一个榜样，因为你是神的仆人，你是替神说话的，不在乎你的年纪，不在乎你的口才，不在乎你的学识背景，但你是神的代表。如果你是神的代表，你是神话语的一个出口，你必须在生活上让人看出你是属神的人。一个属神的人就是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是做众人的榜样。当然所有的信徒我们都必须一起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来追求。4章12节这件事情对我个人来讲是非常有意义的，原因是这样，在40年前1966年已经40年了，那时候我18岁，所以你知道我现在我几岁了。那时候我高中毕业要进大学，然后误打误撞去参加一个在台湾举行的叫做大专基督徒的夏令会。误打误撞的意思就是说我还没进大学，所以我理论上是不能参加大专学生夏令会。大专学生夏令会至少大一的话就已经读完大一升大二了嘛，我没进大学，我只是刚刚高中毕业。那夏令会的时间刚好是在台湾，中国大陆叫高考，台湾叫做大专联考。台湾40-50年来没有改过，每一年7月1号跟7月2号就是大专学生考试，不管刮台风，不管任何事情，不管他礼拜几，就是那几天考试。所以7月1号、7月2号永远是大专联考的时候，营会就是7月1号开始的。我高中毕业那年我保送台湾大学，所以呢我不需要考试，我的同学都去考试了，我不要考试。那在家里没事干，爸爸妈妈跟妹妹3个人去了菲律宾，6月去的，一去要去3年，所以爸爸妈妈妹妹不在家，大哥参加一个活动，二哥参加另外一个活动，都不在家，家里剩我一个，然后同学去考试了，那怎么办？一个可能性就是我去考场替我的同学加油，可是想想别人在考试考场里面的如火如荼啊，那 我去他们加油，是给他加油呢，还是他觉得说你是进了大学了，我是进哪儿都不知道？他们叫做油麻菜籽，花落何家。然后会不会给他压力？会不会给他一些那个？对，哎，不好不好。何况同学在考场还有好几个不同考场呢，我是不是像竞选的那个这个去竞选的一样，到每个考场去这边拉拉队，这边拉拉队一样？那实在是很无聊。我二哥呢还没信主，他呢不过在教在学校里面要参加这个基督徒团契，所以他收到这个报名单，他甚至那时候已经报了名交了费，就后来他决定不要去了，因为他有另外一个活动更好玩的。结果他就说你就替我去吧，反正我交了费了，误打误撞的意思就是我就替我哥哥参加了夏令会，我所有领来的名牌都是我哥哥的，我也他们预先注册，所以都有名牌的，所以唯领的名牌就是拿我哥哥的名牌挂在身上，然后认得我哥哥的人还不少，每个人看到我一看，诶，你怎么矮了一截了？因为我哥哥是172、175的哈，我矮了一截，他留长头发，进了大学都留长头发，西装头，高中生都是留短头发。他说你头发剃了，人缩水了。当然他们都是开我玩笑了，知道我不是我哥哥。那我每次都要解释，因为它不是一个福音营，所以不太多慕道友。但总而言之，大概在开会的第二天，我还记得不错，是7月2号第二天晚上，讲员讲完道，但是呼召有没有人要信主？我举手截止了。当然，我到今天都还不知道那天除了我以外还有没有第二个人举手，因为反正。举手决志，他叫我眼睛闭的，眼睛闭的，低头低头，祷告祷告，要举手就举手，我就举手，所以低头闭目祷告举手。那我当然没有去看看还有没有别人举手啊，所以我不知道到今天40年后，我都不知道那天有没有第二个人决志信主的。我信主了。第二天7月3号早上起来，拿一本圣经，他在一个学校里面举行夏令会嘛，早上起来拿一本圣经，要不就找个地方坐下来看看圣经晨更嘛。正在校园逛着的时候，哎，走过一个姐妹的面前，我不认识她。她抬头看了我一下，庄子坤过来，我说：“哎呦，她怎么知道我？”不，大概因为我是全营会最年轻的，不认识我的人，传一传都知道那个最年轻、个儿最小、头发最短的，就是一个还没进大学的，所以大概是有一个她知道我。总而言之，叫我过去，那我不认识她嘛。不过因为每个人都带着名牌，所以我一看，哦，姓陈的，然后是另外一个大学的。因为营会里面都是大学生，所以所有的姐妹我都得叫姐姐，弟兄都得叫哥哥，所以我就说陈姐姐有事吗？他说昨天晚上你信主了。我说你怎么知道的？不是人都眼睛闭起来的吗？不是头都低的吗？所以我以为除了神跟我以外没有第三个人知道的。你怎么知道的？别问我怎么知道的，昨天晚上决志信主了，是啊，好，送你一个生日礼物。生日礼物，礼物总是好的嘛，好像过年对不对？有人送给你礼物，你总是会要的。我说好啊，什么礼物啊？一节圣经，一节圣经，好，哪一节圣经？题目在前书第4章12节。那时候因为我还没信主哈，圣经。大概什么马太福音，你告诉我，我还知道马太福音在哪儿。题目在前书，没听过，这是什么？题目在前书在哪儿啊？他就替我翻，翻完了，好，你读，叫我读，我就读了。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清洁上都要做信徒的榜样。好，这些圣经送给你，从今天开始你要做我们的榜样。我说啊。我出生重生来讲还不到12小时，哎，早上7点多我要做你们榜样。我说是啊，这边不是说了吗？不可叫人小看你年轻，主要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下都是信徒的榜样。吓坏了。但是那节圣经是成为在我记忆中第一节圣经，一直烙印在我心里40年之久。当然我说过了哈， 保罗写这段圣经是写给一个年轻的传道人，勉励他要在教会中做信徒的榜样。跟我那个时候是一个刚刚信主的，然后一位刚一个年纪稍微大一点点的姐妹用这句话勉励我，情形有点不同，不过有一些属灵原则还是差不多的。但是我说过，因为我跟那个姐妹呢本来就不认识，又不是同个大学的，所以事实上有30多年，我从此就那次营会之后，我几乎没有在任何的其他聚会中见过这个姐妹。大学毕业以后，那更是没有什么联络，所以30多年之久，我都不知道她在哪里，我连名字都不知道，只知道她哪个大学的，读什么系的，姓什么的。去年是39年之后，我才第一次又见到她。当然，因为有几次我讲到这个见证，所以有些刚好是那个学校那个系的校友，然后就讲起来。那有一个人刚好是他现在工作的一个老板，然后哎，我手下有一个就是那个学校就那个系的，他自己也是那个系毕业的，他就是这个姓，他大学时候就是基督徒的，哎，搞不好就是他哦。他回去一问，果然就是他，他还约略的记得这件事情。因为他在讲这句话的时候，勉励我的时候，可能他没有什么特别的用意，但是有时候神在做工作的时候，有时候就透过一个人给另外一个人一句话的勉励，可能对另外一个人的影响可能有一生之久。就这些圣经对我一直有很深刻的印象。但总而言之，就是说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在这五个方面，当然这五个方面都是非常广泛的，言语上做信徒的榜样。这个言语当然对于传道人来说，正式的来说，在你的教导上，教导真理的事情上，对真理你必须有一个清楚的认识了解，你能够做信徒的榜样，你自己要在神的话语上下功夫。可是言语也包括一些非正式场合的言谈之间，就是说一个基督徒甚至一个传道人在言语上你要做榜样，就是说你用字遣词有时候要注意。我们不是说你讲话要怎么文绉绉的，而是说有一些人讲话，比如说啊，如果一个传道人即使在私下场合讲话的话，冲口而出骂人的三字经就出来了，这成何体统呢？你这个能做信徒榜样吗？你不管在发脾气的时候，或者没有人没有什么熟人在的时候，或者不是一个很正式的场合的话，可是那时候的讲话也仍然是一个你需要在这方面操练，叫敬虔上操练自己。有些话是不能够从你嘴里面出来的，对不对？有些话是不可以的。那么在行为上做榜样，那当然包括其他的一些我就讲包罗各式各样的一些事情，各种的行为，你的人生观做的事情等等。但是不管怎么说，言语行为都是外在看得见，外在看得见听得到的。爱心信心清洁可能是内在的品格。那爱心圣经上提到很多关于爱心的教导，信心包括对神的信心，也有人觉得这个信心可以指翻译成忠心，对神的忠诚。不管是对神的信心，对神的忠心，还有最后一个清洁，是包含在言语上、生活行为上、男女关系上、道德上、金钱上，这种清洁或者说纯洁，这都是需要一个传道人在这方面能够做榜样。我们要有一个更高的标准。当然所有的标准都是人为的，到底做到什么程度才算是达到了最好呢？达到目标呢？所以他这边可以总括的来说，我觉得跟前面所谓敬虔上操练自己是有关系的。这个不是说我达到了一个什么标准 OK 我已经达到目标了，总是觉得不够，总是觉得有改进的空间，有改善的一个余地，我还要更进一步的，无论在言语上，无论在行为上，无论在爱心，无论在信心，无论清洁上，都要更进一步。所以用这样的心态来学习，所以呢，这是属于个人的灵性上，保罗对提摩太的提醒。但是在11到16节来讲，从11节还有13到16节，其实这一部分呢是提到他外在的侍奉上提醒他的事情。 所以十二节是提到他内在的个人的灵性的。那么十三到十六节还有包括十一节所提到的教导这些东西是外在的公开的，是侍奉方面的一些提醒。所以十一节是提到你要吩咐人教导人，十三节说什么呢？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只等到我来。这三个宣读劝勉和教导其实都是跟神的话有关的。在一直到今天犹太人的那个会堂，那个 synagogue， 他们平常的聚会2000年来基本上没有太多的变化。他们一定开始除了唱一些诗歌以外，就是有一段时间是读圣经的。所以你记得在福音书里面，耶稣好几次在会堂里面他做什么，有人就拿一卷圣经给他请耶稣读。所以有一次耶稣就读到什么以赛亚书，说神要差遣他的仆人，那个仆人要带来一个释放的信息。那耶稣读完了以后他放下了，就讲了几句话。今天圣经上以赛亚的预言应验在你们面前了，他意思说我就是圣经上所预言的那一位。所以你就知道在会堂中的聚会有一段时间是读圣经的啊，他们对读圣经是看为非常重要的。他们在会堂里面，那个过去的旧约圣经是用羊皮写的，然后卷起来的，然后在会堂里面有一个盒子，那一卷圣经是好像保险柜一样放在那个柜子里的。到那一天轮到谁读的时候，他就要把那个打开来，然后捧出来，然后那个卷轴要摊开来读，读完再卷起来再摆回去了。所以宣读神的话，到了新约时代的时候，在很多保罗书信你也会注意到，他们用同样的犹太人会堂聚会的方式在教会里。他们那个时候在教会中呢，就是读旧约的以外呢，也宣读，很多时候读像保罗的书信。所以保罗提醒他们说，我写给你的信在教会中你要宣读，你也要去读从另外一个教会来的信等等之类的。所以因此在新约教会慢慢就开始有读旧约圣经，也开始读这些像保罗的书信，新约我们今天的经卷以前还没有编辑成新约圣经以前，已经在教会中常常有人宣读了。所以后来编辑成为新约是逐渐这样形成这样一个情况。所以宣读是读神的话，劝勉也不是普通的劝勉，也是等于说像我们今天叫做解经讲道一样，读完了那段圣经就根据那段圣经说一些勉励的话，提醒的话，教导的话。这个劝勉是跟神的话有关的。最后的教导当然也是更是在说明这段圣经所说的内容。所以无论宣读，无论劝勉，无论教导，这都是跟神的话有关的。也就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就是说这个是你做传道人最重要的职责，你最重要的职责宣读劝勉教导。所以其实今天第四章里面一再的提到的，对于提摩太这个传道人来说，教导神的话是他第一最重要的职责。当然话说回来，今天的教会牧师传道人可能他的职责很多，我们常常开玩笑说今天的牧师要十项全能。他当然要讲道，他要像一个演讲家一样很会讲道，或者像政客一样哇发表言论。但是呢，家庭有问题，夫妻关系有矛盾，要找牧师，牧师要做很好的心理辅导员。对，所以很多的牧师就忙着去处理家庭纠纷的问题。然后呢，有的教会还有教产，很多财产，所以他要做很好的管理员，管理教产，别把它搞亏了。因为教会还有一些附带企业这种之类的。然后呢，教会很多活动他要做，像 CEO 大老板哦，把统筹规划、行政规划，他要做公关。公共关系啊，所以外面的人联络啦什么的，哦，有时候记者还访问你了。所以今天的牧师好像很多的职责，有的时候会变成本末倒置。有的牧师每天忙的是什么？每天忙的处理夫妻的问题、家访、家庭的探访啊、辅导啦啊、打打电话啦、公共关系，所以忙忙忙忙忙忙忙到礼拜六晚上10点钟，哦，明天要讲道嘞。讲什么还不知道怎么办，那就哎，反正圣经 还算熟了，随便抽一段，明天早上再随便讲讲就好了。所以常常今天的传道人的困难和矛盾和问题在哪里，就变成讲道是他所有的工作当中最微不足道的，花最少的时间的。他可以整个礼拜忙着探访七家八家，每天接多少电话，写多少信，做多少事情，可是几乎没有时间坐下来好好读神的话，预备他的讲章，去教导，去劝勉。这个是保罗提醒提摩太的，你要以宣读劝勉教导为念。为念什么意思？就是心心念念的想到这是我的第一优先要做的事情。然后他接着就提到说，你也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就是神从前借的预言在众长老按手的时候赐给你的，这是神所给他的属灵的恩赐，属灵恩赐。那当然这边所谓的按手跟我们今天在一个按牧典礼，我们作为一个牧师就职的时候就是我们所谓封牧按牧的意思，就是说他一个传道人，然后到了一个阶段，有一些人给他按手，让他变成正式头衔，可以叫做什么什么牧师了，英文叫做 Reverend， 那个名片上有这个 title。 按牧的时候常常用按手，跟这个有一点点关系，但是保罗在提这个的时候，那时候没有按牧典礼的，只是今天的按牧典礼，按牧为什么用按，就因为这边有个按手。其实按手的意思有很多，一种是包括差遣啊，保罗巴拉巴出去宣教的时候，教会按手差派他们出去，这按手差遣，按手也有联合的意思，就是说他们去做前线做宣教士，教会跟他们是同心合意的，所以同心合意差遣的意思。这边提摩太被按手是赐给他一个恩赐啊，但是也是一个责任啊，所以这个按手有多方面的一个含义。总而言之，在按手的时候，还有当时有人说的一些圣灵感动的预言，所以你得到一个从神而来的恩赐，你不要轻忽所得的恩赐，也就是你需要多操练运用它。所以又是跟敬虔上的操练有关的啊，这边有一个隐含着一个操练的意思，操练运用你所得的恩赐。神既然给你这样的恩赐做教导做传道人，你就应该好好的运用，不要荒废你所得的恩赐，不要把你的恩赐放在一边去做别的事情。然后第十五节就提到说，在这些事上你要殷勤的去做，并要在此专心，使众人看出你的长进来。提到说你要殷勤，你要专心，在生活方面的见证有长进，在侍奉上有长进，在教导上你是可以长进的，就是你可以慢慢的越来越熟悉神的话，更懂得怎么样去教导弟兄姐妹。总而言之，这些事情你要专心。十六节说，你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要在这些事上恒心，因为这样行，又能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这边是提到恒心，所以在敬虔上操练自己，其实有两个心是很重要的，专心跟恒心。专心就是集中心力，恒心就是要持续不断的去做，不是做一做放下来，做一做放下来，要连续不断的，要恒心，要专心，这样你才能够有长进。同时最后的提醒，要谨慎自己和自己的教训。谨慎自己就是说知道你是谁，你是个什么样的人，以及你所说的。所以作为一个传道人，我想我们的挑战总是一个问题，我所说的跟我所是的是不是一致的？我会不会说一套做一套？我会不会说一套我不是这样的人，但我说的好像很神圣的样子，我自己却不是一个敬虔的人。所以因此保罗提醒说，谨慎你自己和你的教训，不但你教的要对，你自己也要是这样的一个人，否则满口仁义道德，你的生活完全没有仁义道德，这叫做假冒为善。所以保罗提醒这位年轻的提摩太，你要谨慎自己和你自己的教训，这样才能够又救自己又能救听你的人。所以我想这些虽然是对传道人的一个吩咐勉励，我想对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也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我们一起祷告。 亲爱的父神，当我们来到你的面前的时候，主求你再次帮助我们，愿意让我们众人都在敬虔上操练自己，不断地追求长进，而且能够在言语行为、爱心、信心和清洁上都愿意做信徒的榜样。不是我们自己这个决心就能够成就的，乃是需要圣灵的恩典。但是我们也必须在主的面前有这样一个心智，愿意靠主的恩典，能够不断地在生命上能够有成长。求主帮助，求主带领，垂听我们的祷告，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朋友，很高兴你收听真光系列查经，也期待你邀请亲朋好友和主内肢体到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来收听这个节目，让我们一起来传福音。